大家好，我是 Sophie，然后就是我特别高兴，也很感恩今天可以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故事。那今天可能我会更多，是分享我自己的，一些呼召，还有一些经历，以及最后是关于海外关怀的这一个部分。那先说我自己的故事吧。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有接触基督教的信仰，现在但是八年前还没有到八年，那个时候是在高中，就是有一些温州的弟兄姐妹他们来到我的家乡，我是在中国大陆生活，我的家乡是在重庆，然后就是他们来到我的家乡跟我分享，关于耶稣，关于他们的信仰。我觉得他们很神奇，就是你很难看得到，他们其实没有很好的一些学位呀，他们好像知识方面也不是那么厉害，很多都是属于可能高中没有毕业，或者是就是初中没有毕业这种人。但是，我觉得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我很难形容出来的荣光。我后来信主之后，我明白说那个就是上帝给他们的，上帝的荣光反映在他们身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给我加了一个很好的种子。我会觉得哦，基督教信仰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东西。那后来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信主，在团契里面被牧养，然后又被装备，所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经历。那我在大三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大三的时候我跟神通过我跟我母亲的关系，因为我们的家庭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比较破碎，然后通过我跟我母亲关系的和解，我里面很多东西被医治，所以我跟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很真实的关系，应该是这么说，就是有一个很真实的关系。所以我听到有海外服事的这个概念，然后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让我2年出来，然后去观察海外的事工，去参与海外的事工，就是去了解到底上帝的国度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所以我就大概是经过大三到大四就为7年的那个寻求，其中也有祷告，然后也有觉得，哎呀，就是好像没有那么激烈，有时候也会觉得说没有，就是好像那个不是我的，那个路不是我的，但有时候又会特别的激动说要去。所以大概1年之后呢，我就决定说我想去试试。那个时候我跟神说的是，其实我对海外宣教是完全没有什么概念，我很水，一开始的时候特别水，然后但是。我当时跟神求的是，我当时跟神求，我说这2年如果你是真实的话，那我就求你可以让我很真实的经历到你，这就是我唯一的那个时候的那个祷告。所以我跟神打了一个赌，说如果这2年你可以让我真实经历到你 ，OK， 那我就跟随你，我就这辈子就跟随你。所以呢，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打赌之后，上帝给我开门。然后呢，我就开始了我的海外服事。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通过培训，然后我们中间有一个中测，然后再到跟家人的那个因为我很可能以为说我会被卡住，因为我出不来，然后就很多很多的关卡，但是每一个都被克服了。所以我出来，我重新在思考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不可思议，好像这些我在几年前，就是2、3年前，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今天在这里，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这一个是动不了啊，这个是我在海外服事的这一些穆斯林的朋友，我是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所以我大部分就是接触的都是一些穆斯林的朋友，他们跟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以前我只会觉得说，穆斯林好恐怖，穆斯林是 IS， 然后就是很吓人。但是其实他们很热情好客，特别特别被就是对你很有那个很热情好客，然后对你又很开放。所以我觉得跟我接触到的是非常不一样的，跟我想象中的是很不一样的。那我可能会再分享一些我在海外的一些经验。 和经历，我觉得第一个方面是和人和神关系的那个真实，还有那个盼望。因为在海外你学习语言，然后呢我就是认真的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跟可能会跟我的室友还有我的队友的同工发生很多的矛盾，但是这些东西都就是在那种摩擦之中，然后会看到说，哦，其实就是有信仰的人，有信耶稣的人，就是他们会很不一样，会给彼此更多的机会和恩典，所以我会在这个上面会特别的感恩上帝，让我在关系上面经历到很多很多的破碎，但是有很多的医治。就好像刚开始我来到合场的时候，那跟同工另外两个同工，其中一个弟兄，我真的是他刚是非常讨厌他，但是后面他离开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哦，他离开了是特别，这个团队好像缺了很多的东西。我的心里面是很觉得说，哦，他是我们很强的一份子，然后我们有很好的关系，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上帝教会我很多很多。那然后就是其他的一些比较真实的一些感受，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非不是在我们已经不在中国生活了，所以我们好像是被就是不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人，然后又不是一个很典型的吉尔吉斯人，就是对于中国的那个发生的事情，我们是很边缘地带的人，但是对于吉尔吉斯发生的事情，我们其实也是一种很边缘地带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会特别多的那个挣扎，就是好像觉得我们被遗忘了。然后又不是很可能国内的教会呢，在一开始你出去的时候，哦，会觉得是很受欣慰的，然后很鼓励你，但是我们到海外合场之后，就是跑到一半，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跑马拉松的时候，我们跑到一半，哎，发现怎么都没人了呢，我是该往那个起头走，还是我该往终点走，所以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怀疑。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国内的朋友和家人，我们接触到的东西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话语，我们谈论的共同的话题已经变得不一样了，所以我记得我妹妹当时跟我说，我跟她聊聊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她说我不能理解你在说什么，然后我也很生气，我说彼此，所以就是这种小例子，你会看到说我们的生活就已经是两个频道了，所以跟他们，所以我们有时候晒朋友圈的时候就连朋友圈都没得晒的，所以会有那样子很大的那个压力在里面，就是跟脱节了。然后最后是关系上面的变动，就是因为我是在本地的团队服侍嘛，所以那它的流动性非常大，可能半年离开一个人，你建立的关系是特别有压力的，因为你建立好了他又走了，建立好了又走了，所以那个跨文化工人在合场上面面对的那个人际的变化其实是压力非常大的。然后还有就是我和一国的室友的那个跨文化，我的第二个室友，现在我是在这边的第三年，然后我现在的室友是第三个室友，那我第二个室友是韩国人，所以我们我在跟他交流的时候用的是第二语言，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会发现说，我这辈子没发现我的耐心如此之糟糕，他可能我讲到第二遍的时候他还听不懂，那我就很崩溃了，所以就是很真实的那种挑战，我在这边所经历的，然后也有很积极的，然后也有可能比较消极一些的，我觉得也可以就是为我祷告。然后我在分享就是这个部分，就是合场工人关顾的一些重要性、挑战与带导，我尽量快一点分享完。然后这个是因为我们的牧师就是他邀请我来做这样子合场工人的一些报告，就是问他调查，问他们说他们教会可以为他们做什么，所以就是我列出了后面就是采访了大量的工人之后呢，然后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现状。其实现在比较实际的情况就是很多很多的宣教士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些牧养，所以服侍的期间已经很生命透支了，就是跟国内的教会有脱节，很长期的在孤儿宣教，然后所以就很多人就是回到本国的时候就已经很不健康了。然后然后接下来的部分就是他们的财务的供应，因为很多的教会不是很开放， 那对于财务的支持也不会说那么丰富。那有就是有一些姐妹反映说去弟兄姐妹他们反映去教会筹款的时候，那可能牧师或者是会众的一些态度是，你怎么又来筹钱了？你是不是又来要钱了？所以会有一些不太支持这样子的声音。然后接下来还有接下来一点是。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一些基本的社会的保险啊，还有我们除了一份国际保险，然后像一些其他的社会保险都是不足够的。那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位姐妹是在黎巴嫩出车祸去世了嘛，但是他们后面所给的赔款其实是很小额的，就因为他只是有一份国际的保险，所以对他们的家人来说是很大的那个压力，因为他们的家人都是非信徒。然后还有就是国内工人，国内的一些家人，他们很缺乏被关怀，因为很多人就是他们是第一代基督徒，很多工人是第一代基督徒，然后家人本身就是很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到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去，然后呢，再加上说，他们又没有就是被有一些关怀，所以就是对。然后他们会觉得说你是因为基督教把他们的女儿或者把他们的儿子给掳跑了，然后就是会对基督教会对基督信仰更加排斥，然后所以就是这个方面特别特别的很多很多工人都面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而且家人出问题的时候他们不在身边，他们特别的有那个压力。然后最后是工人就是子女的合唱的教育费用，所以大部分就是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子。然后关于这个挑战呢，我觉得我就不再具体的介绍，因为我看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因为这个报告我把它写得很详细，然后如果后面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把就是链接给大家，就是所有的那个文章的内容都反映了这个部分，所以我就不太详细的去介绍。然后最后我就觉得说可以介绍一下我们的代祷的事项，就是为跨文化工人还有家人的那个被认领代祷还有辅导陪伴来祷告，因为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就是工人他们短期经历了这样子的生活，为什么不再愿意转化成长期的，是因为他们知道就是跨文化工人的那个生活这个方面没有被很好的被牧养和陪伴，所以他们没有那个力量或者是没有那个信心再走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个部分，因为我服侍的国家是吉尔吉斯，现在的目前的情况是它全部都开封了全部都那个解封了，但是所以很多的那个就是饭店啊然后咖啡馆都开了，大家都不戴口罩，但是其实它昨天我看它的数字增长在74，然后是蛮高的那个增长的数字的，所以就是求神可以让吉尔吉斯的那个疫情可以进一步的被控制。然后第三个是为我的未来的方向来祷告，因为我觉得我是需要很多的一些专业的装备，然后才可以走得比较长。那现在尤其是我在首都，就是这个需求会更加的强烈，所以求神可以预备我更好的装备的机会。第四个是为我的家人来祷告，我的父母的关系他们就是一直关系都很不好，而且他们也很担心我，然后也很担心我的妹妹。最后是为我的妹妹，她现在在面临考研的那个压力，她不知道该选哪个学校，还有一些就是他面临的很多很多这个选择上面的压力吧。好了，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谢谢你们的祷告。
谢谢谢谢 Sophie 的分享，真的是很棒，感恩。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要我们为 Sophie 祷告之前？
我稍微再补充一点吧。
嗯，
其实我听到 Sophie 的分享我就一直在流泪。我收到他的那个写的那个报告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流着泪在读完的。我知道当时呢，因为我在合唱，有很多的那个从美国来的弟兄姐妹呢，就是过来看我们啊。就是稍微有一次，他就说好羡慕你们啊，他说没有人来看我，我当时呢，我说他们来看我，其实也是来看你的。那其实我看到今天啊，神把大批的从中国的年轻人呢，派到跨文化的合唱上。可是从美国呢，还是出去的人比较少。那虽然我跟我先生呢，我们能够来到这里， 但是呢，我们实在是知道，就是未来跨文化宣教呢，就是年轻人的天下。因为跨文化宣教很不容易，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预备和一个经历，所以呢，真的就是说是看到神在他们身上他们的那种潜力，我就特别的感恩。那同时我其实也看到他们所经历的这种挑战，经历的困难，其实我心里面就特别的心痛。我常常的就是说在这里看到，因为这里其实是有几十位，那我觉得神是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地区有特别的一个心意，要在这里来训练工人啊。所以就是说我也真的就是说很感恩，谢谢伯特利早祷会能够有这样一个平台，可以把前方工人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可以带到后方来啊，谢谢大家。
我听到这个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故事，摩西在被训练成一个王子的时候，他被神带到旷野，40年的训练，我看到这个图画，就是索菲亚姐妹在那里不孤单，因为神把你带在那里，他要训练你做一个，把那些人带出来埃及的一个精兵，我看到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就像摩西在旷野的时候那样的工作，我知道这都是不容易来的，那我就我们只能说神啊，求你差遣我，求你装备我，使用我，我有你同在，我就心满意足。那神一定会在你身上做奇妙的工作，他在你的身上，他有他的美意在里面呀。愿你自己紧紧的抓住他，让神与你同在，什么都不惧怕。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就看万事为粪土，看万事就说，哦主啊，你有你的同在，我就心满意足。愿这样的福分临到你，这样的同在临到你，神祝福你，谢谢。
Amen,
谢谢你们的鼓励，谢谢你们的鼓励。
谢
主。
Sophia, 你是在吉尔吉斯坦吗？
对，我是在吉尔吉斯。
OK, 也吉尔吉斯，因为我刚才在，因为你在分享。好，我就是想那个问一下。
好 ，Liz Peter, 我倒是想有个建议，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很真的是心里面很感动 Sophie 在我们中间的分享，一个年轻的姐妹，她像是能够在这跨文化里面，在这么小年轻的年纪里面献身给主。我想我们可以今天早上，其实我们也是本来是为这些年轻人祷告的。我想我们大家同心合一的，我们来为 Sophie 说他写的代祷的事情来向他祷，为他祷告。